感谢上帝保守我们，一路平安到来到他的殿堂。我们知道人生的一切都有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因此呢，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敬拜神，确实是要首先感谢神自己在我们身上所预备的很多很多的恩典。新的一年，大家都有新的期待，特别是来教会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有新的计划，愿意大家都愿意来贡献自己，好让教会成长，教会成长，你跟我个人都得到帮助和造就。所以我相信施工委员会、执事会都在计划新的施工发展，各团契同工也是如此。那只不过我们都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对吗？我们无论怎么计划多详细，越长期的计划越赶不上变化。但是神恩待我们，我们必须要依靠他，才能够像过去一年顺利这样过去。感谢主，让我们新的一年，厨房同工，崇拜同工，儿童的同工，诗班同工，插花同工，拆船同工，还有什么同工？啊，都在努力啊！希望2019年呢，上帝施恩赐福给我们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讨论的。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一些 slide 没有放上去了。这个 slide 之前有一个 slide， 就是这一个，就这个封面啊，这个封面。我们2019年事工的主题就是火热祷告，积极布道。在这个火热祷告，积极布道这样的一个主题下面，我们要了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福音跟我们的灵魂有什么关系？第二呢，祷告跟福音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每一周将会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周报上面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火焰呢，是从红色变到白色，就看那个物体燃烧的时候，那个物体燃烧的越热呢，它就从红色变黄色，变绿色、蓝色，最后到6000度的时候就变成白色了。因此呢，我们能不能够火热祷告，就是看我们在神里面怎么样去理解祷告。第一，第二呢，我们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恒常的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以后今年每个礼拜都要念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是罗马书第八章。大家都知道罗马书第八章讲两件事情，一就是万物要更新，二人的身体要更新。万物更新就是上帝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大能呢，万物都更新了，都刷新了。所以今天万物都在叹息。我们不知道万物是怎么叹息的，因为我们不是植物，我们也不是昆虫。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在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什么身体老化、记忆力退步，有的时候这个流感，有的时候肺炎，有的时候头痛，有的时候牙痛，有的时候脚痛，有的时候膝盖痛，膝盖痛，还有呢，肩膀痛都有。所以我们也在这个事情上面说，有一天我们是不是这个身体不需要有这种磨难跟折磨呢？圣经就很清楚说，是的，有一天你跟我的身体都要更新，只不过现在还没有。 所以呢，我们这一节圣经就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身体会更新，但是现在还没有看见。我们知道信靠主耶稣的人身体会更新，是不是今天更新？有的人说是，那个需要神学家、医学家去做研究，真的盼望有一些学医学的神学家呢，能够去研究信靠主耶稣以后，他的身体是不是有所改变？这个需要很大很庞大的数据，才能够得到这个医学神学上面的结论。但是圣经很肯定的说，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跟我的身体将要更新，虽然我们还不能看见，因此呢，我们要忍耐等候，凭着信心。那么这样的忍耐等候，凭着信心很不容易的，因此圣经说呢，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住在我的心里，常常鼓励我们说，盼望将来，盼望永恒，盼望永生。因此我们今天在地上所遭遇到的困难只是短暂的，将来我们会有永生。那么就来到祷告了。我们祷告呢，是有圣灵的帮助，圣灵鼓励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祷告，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祷告无效没用处，我要的东西神没有给我们。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交代说，你一开口祷告，谁在那边做事啊？圣灵在做事。所以无论是小孩子，无论是读书的没读书的，无论是罪人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又罪又不罪的人，祷告圣灵都在那边做工的。原因很简单，圣经说什么呢？因为唯有圣灵知道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一祷告的时候，你就明白神的意思了。你不祷告，圣灵没有在我们内心里面工作，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一祷告，我们相信祷告的过程呢，是有圣灵在做工的。因此呢，圣灵既然用上帝的意思替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圣经是那么样清楚地交代我们要祷告，不是为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来祷告。这个是上个主日我也是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今天要跟大家透过刚才所读的圣经来多一点思想，多方祷告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那么下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祷告至上，济急不到。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同心祷告，与神结伴。假如我们有一个小孩子的单纯的心，像依靠父母、相信父母的那种状态来祷告，你跟我真的会体会到神与你作伴。这是我自己在上次回槟城的时候飞机上的属灵生命的经验。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说，一个哀痛的心灵，它需要与人作伴。但是当人与人作伴的时候，人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人是不可能用他的语言去达到一个人心理上面确实彻底的需要，唯有上帝。因此呢，雅各书是这样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亲近不只是这个靠近而已，是一种联合性的亲密。意思乃是说，我跟你亲近是还是有衣服啊皮的隔阂，但是上帝的灵跟我们亲近呢，是没有隔阂的。 只要我们用心灵来寻求神，跟神亲近，神就在我们心灵里面与我们亲近。那么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你跟我若是有这种悲哀的心情，哀痛的心情，乃是指说我们要谦卑，我们像儿童一样的单纯来祷告自卑，上帝就与我们亲近，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人的言语是有限的，而且错误百出的，突然安慰。我们读了约伯记我们就知道了，约伯记有三，约伯有三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大有学问的好朋友，都来安慰他。约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对答的话中既是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约伯形容他三个朋友那么热心，那么爱心，跟他坐在一起多少天啊？啊？七天七夜？不知道哈，回去念约伯记。但是他怎么形容呢？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多，你们安慰人，反叫我愁烦。当一个人哀痛的时候，他真的需要有人作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很想安慰他，所以讲很多很多的话，甚至有人编造故事，编造故事来安慰一个人。但这个人呢，没有得到安慰。约伯记告诉我们，上帝两次对他说话，而两次呢，圣经形容说上帝在旋风中跟他说话。当然这一种是形容上帝说话的时候，您内心里面一个人处境的感受是什么？上帝两次跟他说话，但是上帝两次跟他说话，有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得到苦难呢？没有，上帝没有告诉他说，为什么你的儿女都死了，羊群都没了，仆人都死了，你身上长满了疮。上帝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你遭到这样大的苦难，但是呢，约伯反倒得到安慰。上帝只是告诉他说，我是谁，你要肯定我是谁，那么你就得到安慰了。这就是今天我说要跟弟兄姐妹来讨论，若是我们能够火热祷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很渴慕上帝的亲密同在，还有呢，上帝也真真实实的与我们亲密的同在，这种同在叫内心里面感受到甜蜜，我们很火热的去祷告。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那么祷告是做什么用呢？祷告不是去找一个圣诞老人，你要什么有什么。祷告乃是寻求上帝自己，然后呢，让神亲自亲近我们。但你们在哪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尽意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意念，不是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就必寻见。我们是寻求什么呢？寻求神的很大的礼物，财产，妻子，儿女，还是寻求赐这些恩典的上帝本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火，能不能火热的其中一个原因。祷告的目标和方法呢？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依靠圣灵；二呢，要恒长持久。然后为什么祷告呢？第一样，我们今天要谈的，下个礼拜谈的不太一样。今天要谈的就是为信徒在生活中能够胜过恶者的诱惑诡计来祷告。第二呢，为传道者能够讲明福音来祷告。 11月29号呢，那天晚上我坐在飞机上，我母亲11月28号过世，我赶回去马来西亚。那个时候飞机上面大家都在睡觉，有一点在看电影，整个飞机黑压压的。我呢也看不下电影，心里面也有很多思绪，所以我就打开那个，我坐在靠窗位置，临时买票，所以我太太也不在我旁边。本来中间有一个位，那边另外一个位也有，中间有人，另外一个位也有人。那么中间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坐了，所以中间空了一个位。那边坐了一个被称为做 Reverend Chang 的，因为那个空姐来问他 Reverend Chang， 我一看他也是 Reverend Chang， 原来是和尚。和尚称为 Reverend Chang， 我就跟他打招呼，陈师傅你好，那好，我说我是，也是 Reverend， 但是我是牧师，所以想跟他有沟通佛学啊这样的，请教他一下最近佛学的更新是什么，但是他老是低着头，所以我就打开窗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我看到了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些山河，冰封的山河，因此呢，我就很震撼的下面，我就开始跟神来祷告。我就飞过这个阿拉斯加这个地方，然后我是在3万尺高度，然后-69°F那个情况之下，我深深体会到。神与我亲近，我是向怎么样一位神祷告呢？他那么伟大，我呢？我坐在一个飞机舱里面，舱还是枪？舱，飞机舱里面啊。然后呢，暗摸摸的，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希望有人讲话，没有人讲话。我向一位怎么样的神祷告呢？他创造了这么伟大的银河，那个天地，8大行星、7大行星、9大行星，其中一个地球在旋转的很快，我飞在地球的大气层上面3万多尺，若是飞了58万尺，我就进入太空了。当然，飞机不可能飞到那么高，因为越高，空气的质量越弱，推动力没有那么大。是飞不上去的，特别要有火箭，那个推动力很大，空气稀薄的时候才能够进到52、58万尺高的太空。我一直在那边想的时候，一面祷告的时候，神啊，你虽高，但是呢，你与那些有需要的人亲近，你跟他们亲近。神啊，我们常常把你说得很小。求你原谅我，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愿你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倘若我祷告 ，nothing happen， 当然，人世间事情没有什么变化，但是 something happen， 很多事情在发生。最主要就是我的心灵的世界得做了安慰和鼓励，我心灵的世界讲不出来的一种温暖和爱和满足。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力量。第六节说：耶和华虽高，仍然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住骄傲的人。飞机上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打呼，有人在看电影，但是我呢，却在心灵的世界里面，好像旋风经过一样，好像旋风经过一样。我的感觉是很悸动，很激荡。然后诗篇的诗人的祷告，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内心的世界。请问，若是你多有这样的经历，你愿意不愿意祷告呢？你愿意不愿意寻求神自己呢？过于寻求神能够给你什么，你能够得到什么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多方祷告胜过魔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抵挡仇敌，抵挡他什么呢？抵挡他的诡计。什么叫抵挡呢？抵挡不是拿刀拿枪去跟他你一刀我一枪，抵挡乃是不同意，不愿意顺服他的意见。诡计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跟多方祷告那个多方呢是同样的字根。我们多方祷告就是说各样的方法来祷告，是正面的多方。诡计呢是负面的多方。魔鬼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样式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叫我们以为我们不犯罪，叫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得罪神，叫我们以为我们在侍奉上帝。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胜过魔鬼那种负面的多方呢？计划呢？唯有就是祷告了。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这个抵挡就是不同意，不愿意顺服。诡计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计划。圣经说什么呢？第十三节，我画红的地方，并且做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做完这一切的东西，圣经没有说你去打完了以后，你去放子弹，拿刀拿枪，没有。圣经说你做完这些东西是你要做的事情，而且呢，你要站立起来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到底做什么事情呢？神要我们做五件军事以抵挡魔鬼。这样，最后你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征战，这个征战呢，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挣扎。对抗的不是血肉的人，是执政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所以你们要穿起神所出的军装，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做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做完了你可以站立得稳，不做呢就倒在那边躺在那边等吧。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去做这五件军事，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我重复这些经文是不同的翻译本，是不同的翻译本。因此你们要站稳，就是说你们要站起来，不要躺在那边。站起来，用真理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等等。那我把它分析起来，哪五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站稳真理的立场，维护公义。第十四节是说，你们要站稳，用真理 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第二样要做的是什么呢？预备好，到处传福音，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意思说你到处走，到处去。第三呢，在一切磨难中坚信神本身。魔鬼给我们很多磨难呢，我们中国人形容词叫做什么呢？夜漏偏逢连月雨啊，屋子本来漏了，一直在下雨。我们家里面的 heater 坏了，偏逢下雪，明白吗？我们家里面需要暖气的时候，偏逢没电，就是很多很多这些磨难。这些小磨难还能够用其他方法去解决，像越伯这样的磨难呢，真的很辛苦。除非越伯相信神自己本身，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过这个生活。十六节说，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那么第四样呢，确定自己灵魂永远得救，熟练圣经。第十七节是这样说的，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第四样我们基督徒要做的。第五样是我今天要比较要强调的，不可缺的军事行动、军事行为，向神，也就是我们的军事首长，多方恒常祷告，也就是沟通。我没有当过兵，但是我看过很多战争片。战争片里面，战地的人是不需要跟上面的人或者是总部有联络，还是说不用管了，我们自己继续打，打下去，打到死为止，能不能回是不会吧，是吗？战争总是要跟上头有联络，而且呢是不断的联络。一样基督徒若是我们要胜过魔鬼负面多方的磨难火箭的话，除了做上面几样以外，其中这一样更是要做。诡计的意思呢，是负面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觉得手机对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没有破坏？有哈，手机啊，大家很忙，要知道很重要的事情，先生在前面，太太在前面，都不重要。所以太太看见先生，先生就说，既然你如此，我也如此吧。所以呢，夫妻的感情是越来越淡，婚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恶化。马来西亚最近基督徒离婚的越来越多，所以马来西亚教会的牧师啊、传道啊、领袖啊，他说我们怎么办呢？这里没有多少人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在其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台湾，基督徒婚姻观的书多得不得了，中国大陆网上的文章多得不得了，马来西亚很多人都是加嘎巴沙马来西亚，就是马来文很严重的来阻碍了马来西亚基督徒在许多属灵的知识上的成长。为什么会恶化呢？一，生活越来越舒服；二呢，生活里面有太多东西方便他们把他们的心思意念被夺取了，所以夫妻之间就像茶袋一样，越泡越浓， 茶袋没有喝过茶，有，茶袋越泡越浓，还有什么？茶袋越泡越淡，越泡越淡。所以我们看，哎，十年前你们不是那么热爱热恋吗？抱在一起永远分不开吗？怎么现在感情那么淡呢？然后就传出什么婚外情啊，第三者、第四者。你知道，我们不是说手机是魔鬼的诡计，我不是说，我乃是说手机本身后面那个好处，在负面管辖幽暗世界者的运作之下，使到所有的人都受负面的影响。请原谅我这样说啊，真的是如此。你要想办法，你真的要想办法，让手机不会影响我们夫妻儿女之间的关系。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多讨论一下，就是彩虹族。彩虹族因为科学、因为医学、因为社会学，已经叫很多很多人认同。认同彩虹族是我们必须接纳的一个族群。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说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只是圣经是最后的反对同性性行为的一个教训，所以教会跟社会已经慢慢有很大的隔阂，很大的冲突。不只是彩虹族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不愿意告诉别人说，我们不想要谈了，因为这个是大白象，我们不想谈。很多弟兄姐妹的亲戚朋友之中，已经开始发现有彩虹族了，所以就很辛苦。大家不再叫他们 LGBT， 叫他们 Q，Q 是什么吗？酷儿，中文翻译叫酷儿，英文呢 ，queer 就是很奇怪的人了，不再指他的性别，而指他是奇怪的人 ，queer。因此啊，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不然的话，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就会把这个最后的防线说，可以啊，你们可以结婚啊，可以结婚。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异性恋的人不可以婚外情，同性恋的人不能够有同个性行为。有一间教会呢，是在加州，这间教会，他说 Bruce Jenner is still a man， 就是那个变性的那个奥林匹克运动员，记得吗？他现在变成女人了嘛。那么这个教会的牌子上面写说他还是男人， Homosexual is still sin， The culture may change， The Bible does not。 这间教会站稳他的立场，把这样的牌子摆在外面，你知道，这样摆出来以后，新闻界支持他吗？周边的居民赞同他吗？教会里面的长老说，牧师你做得好吗？刚刚好相反，刚刚好相反，这是一条大白象，我们不要去摸它。然后你有看到这个倒过来的东西吗？这个倒过来的东西意思说，有23本儿童管理 LGBT 的最好读物，就是说 教导儿童这个 LGBTBT 是怎么一回事，让儿童们能够去认同和接纳。最近我去图书馆，我真的去看这些书，图书馆真的有这些书。Ohio State 的图书馆有很多儿童 LGBT 的书可以读，你想想看我们下一代会怎么样。圣经说魔鬼的诡计啊，是多方各样的。诡计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够明白，你不能明了，好像好，好像不好，又对又不对。那我们只能够多方祷告，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最近看过这本书吗？叫做《舌尖上的骗局》。诡计就是骗局。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一些不必要的电话，是吗？这都是骗局，很多人被骗。但是这些骗局呢，人呢，就是扭曲了他们的动机啊，还有呢，没有公义的行为，他们只是要赚钱，他不管你跟我会受怎么样的伤害，完全不管啊。今天很多青少年人吸那个电子烟，起初电子烟出来的时候是很美丽的，没有尼古丁，不会上瘾，不会伤害身体。慢慢慢慢慢，电子烟一流行，生意一好的时候呢，尼古丁放进去了，香料放进去了，每一个人都被 hook 就被勾住了，尼古丁。很多人检查那个电子烟里面有尼古丁。开始的时候大麻不是很好的吗？因为你很痛嘛，是吗？所以呢要用大麻药。那么现在大麻变成什么？大众之麻嘛，可以买的，不是不一定要用，要用你是可以买的。然后又有人开始问说，要用大麻的人可以不可以拥有枪？大家很害怕，大麻不只是止痛，还有呢，叫人家疯了。所以那些要用大麻，就是用大麻做药的人，能不能拥有枪？又在开始讨论。这些诡计啊，是越来越多，没有人能够防止得了。我是蛮担心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真的很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青少年现在在大学里面哦，他们的同学所说的是什么？你不要问我是哪一个性别，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狗，你不要反对我说我不是狗，你反倒要问候我，用狗声音来问候我。这个是今天的青少年。前上个礼拜嘛，我在那个西区，在那个儿童乐园里面，就有一个小孩子一进来就他的问候就是狗。我想做的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今天青少年的朋友呢，他们不一定认为他们是人的。所以我若是说我为你祷告，我说我为你祷告，他说你不必为我祷告，因为我不是人。你为我祷告干嘛？我不是人，你为我祷告是什么？还没有碰见哦，你真的会碰见这样的青少年。我不是人，你不必为我祷告，你祷告我不接受，因为我不是人。这个就是诡诈啊。 除非我们把正义公义放在内心的世界里面，不然一分辨不清楚，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魔鬼的诡计其中一个很中心的核心就是良心这个东西呢，我是没有的，我是没有这个所谓叫良心的。所以社会里面变成怎么样呢？凶器可控，人心难测。你要控枪吗？可以的，很多很多条例可以控，但是人心难测。人心难测意思说人很多方法，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去用枪的，人心难测。然后我们做人呢，我们对君子可以发脾气，但是对小人呢，我们一定要客气。你没有听过这样的对联吗？没有啊。所以下一农历新年要来了，农历新年要来了，把这个对联写出来说，对君子可以发脾气，对小人一定要客气。然后中间要写什么？你自己小心行事，就这样子。这个是黑暗的世界，我们是跟有什么有位格的恶者来打仗挣扎。在圣经里面有太多这种诡计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史提反跟犹太人跟经学者辩论，他们辩不过他，他们怎么样？他们去买人来控告斯蒂凡，要让斯蒂凡被杀。同样他们也是去买人来告诉犹太人说主耶稣基督是没有复活了，因为他的门徒呢把他们拉去了，把他的尸体拉去了，耶稣没有复活。我讲的太复杂了哈，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吧。最简单的就是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哈 ，Jamie Cross， 他被绑架了88天，前几天他才被救出来。FBI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21岁的男孩子要杀死他的父母，然后把他绑架这么久，找不到任何的关联。一个人要作恶，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忽然间有这种恶心、恶念、恶的东西呢？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不再是人，而是魔鬼。魔鬼可以在人内心里面把他麻醉了、控制。所以呢，我们是可以一时凶恶起来杀人，一时凶恶起来做坏、说谎话。到今天呢，仍然有46,324个儿童不见，还找不到。全美国还有46万个儿童找不到。你说，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儿童是不是很担心啊？我们是不是要把门锁起来啊？我们会不会觉得说锁门这么麻烦呢？有没有想到说？这个麻烦呢，是要保护我们的小孩。我们小孩太天真了，我们不让我们小孩子跑出去，因为外面有太多坏人。还有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受伤害。最后讲一个故事啊，在土耳其有一族人叫做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呢，是土耳其的人所看轻的。在伊斯坦堡偏远80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村镇，很多孤儿的人住在那里，有很多库尔德的父母被土耳其的安全队员打抢啊、欺负啊，所以呢，很多被枪杀。留下来的儿童没钱吃饭，没钱租房子，只好住在街道上。那么满街都是坏人，满街那些脸都是好看，带着笑容，但是里面都是丑陋的坏人，满街都是。所以在这个乡镇里面，大人小孩逐渐逐渐变坏。这部纪录片呢，让我们看见你跟我都一样，你跟我生活在我们所谓美好的世界，外表上美好的世界，但是美好的世界的后面有很多那个系统，就是负面的系统机制，让你跟我没有办法去说谎话，没有办法呢去玩诡诈的手段，使你跟我能够继续的生存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各种各样多方的向神祷告，让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说话，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胜过魔鬼的诡计。今天我只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多方很久的祷告，为着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来祷告，特别是为着你的儿女、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每天面对的是一种恶的系统、邪恶的机制，在表面美好的生活的遮盖下，后面的机制系统是邪恶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机制所控制，系统所控制，以至于我们落入得罪神的地步，还以为我们还在做基督徒。让我们一同祷告。父上帝，感谢你是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恶黑暗的世界，好让我们进入光明，能够有美德来荣耀天父，见证上帝的恩和大爱。我们活在今天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看见无论是政府方面，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系统，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社区，我们看见我们的邻居，我们看见许许多多我们的同事都被许许多多恶的系统和机制所捆绑，他们都告诉我们说，我没有办法啊，我不能不这样啊，父啊，这叫我们痛心，也叫我们感觉到我们也处在危机中，求你就施恩典，让我们愿意火热祷告，愿意在祷告中明白神的旨意，更是在圣灵中祷告得着大能大力，做完一切还能站立的稳，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忽视祷告，更不把祷告当作当礼物的途径、买卖的途径，求天父怜悯，好让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今年真的是要去做更多的祷告，使我们祷告能够火热起来，求父上帝施恩，求你听你仆人不配的向你求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